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我想很少人觉得自己是真正有福气的，因为总是有很多希望还没有实现，有很多的欲望没有满足。但是我们对福气的定义又是什么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是一个有依靠的人。然而要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人？依靠财富、名利、地位吗？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，并且都是短暂的。也因此，神的儿女有一个最大的确据，那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是全能的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、永不改变的天父上帝。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会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。纵使在这世上我们有许多的艰难，但是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一位永不改变的独一真神，既然我们是他所创造、所拣选的，那么我们可以学习把一切交托给他，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他。我相信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气的，因为可以不为明天忧虑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气，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福气，这节经文含有三项丰富、荣耀而难以描述的真理。他曾赐给我们福气，这并非是说他将来可能赐给我们福气，他已经这样做了，这乃是一件眼前的荣耀的事实，是我此时此地所享有、所经验到的。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现在所有的不是少许的小小的福气，乃是基督可能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福气。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我的。我们若说自己贫穷，那是虚假而不真实的。我们的财富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天上借着拥有这丰盛的福气，我已经进到天上，永生是我的，天堂也是我的。在基督里，我已经生活在天堂。我们要衷心地称颂说，愿颂赞 归于我们的父上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是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而在今日的地上，我也已经可以享受这一切的福分。因我是属神的儿女，愿将一切颂赞荣耀全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来听这首《人生的福》。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，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，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《给灵命把把脉》。这本书总共有十章，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两章，论成长还有论悔改。今天要进入第三章的上半段。第三章要论什么呢？是要论试探，灵程上的考试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给灵命把把脉》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，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：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任何人。每一个人受试探，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长成了，就产生死亡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好的赏赐，各样完备的恩赐，都是从上面，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。他本身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子，他凭着自己的旨意，借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做他所造的万物中出熟的果子。每个人都有一种分辨的本能，知道何为善和恶，是和非，美和丑，好和坏，黑和白。然而生活在人间，我们却不一定会本能地选择善的、是的、美的、好的、白的，也不会本能地拒绝恶的、非的、丑的、坏的和黑的。相反的，往往许多明明是好的人不会选择，而那些明明是坏的反而缠绕不清。多年前，笔者到一个海边参加退休会，退休会场的餐厅里摆着一个箱子，里面装了两盏蓝色的灯，这个箱子会不断传出啪滋啪滋的响声。我好奇地上前看，才发现那是一个捉虫器，箱子外层的铁网满是被电触焦的昆虫，那些昆虫都是被蓝灯吸引来的，结果却在箱子的外层触电而死。或许我们会想，那个捉虫器摆在那里这么久了，其他的虫应该会慢慢学会了，就不会再靠近那箱子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蓝灯的吸引力太大了，虫依然一批一批地飞过来。人不比昆虫聪明多少，很多人都知道婚外情不对，也见过很多搞婚外情的人家庭破裂，非常悲惨。但自古以来还是有很多人坠入这陷阱。很多人知道赌博会倾家荡产，可是却仍然沉迷在幻想中。很多生意人明知玩弄诡诈手段不会有好下场，却始终无法洗手不干。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中，这环境对许多不认为道德有绝对标准的人而言，并不觉得有何不妥。但基督徒却认定世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，那就是创造世界的主所启示的标准。 魔鬼正竭尽全力利用世界使我们远离神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试探的真面目有清晰的认识。其中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的教导更是不容忽视。雅各说，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。圣经中有很多个有福了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或许是其中最奇怪的一个。试探既然是引诱我们犯罪的东西，搞不好会让我们身败名裂，又怎能说是有福气的呢？似乎应该反过来说，没有遇见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不会犯罪。然而雅各解释说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得生命的冠冕肯定就是一个福气了，但这个福气是必须经过试探考验才能得到的。可是这个考验究竟考什么？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原来试探基本上就是考验我们对神的爱。耶稣曾说，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，又说，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。换句话说，试探提供我们两个选择，要听从神还是要听从自己。选择前者的人是爱神的人。试探并不等于罪恶，只有当人陷入试探的时候，罪恶才产生。如果人不被试探所胜，反而能够在试探中保持圣洁的话，就能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有人问过笔者一个问题，人犯罪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而这棵树又是神所创造的，他不造善恶树果子不就得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放一棵树在那里引诱人犯罪，然后才来进行救赎的工作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了解神造人的目的。神造人是要人享受他的爱并且爱他，既然是一种爱的关系，就必须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决定，而且必须拥有选择。让我们以人间的婚姻来做比方，我们如何知道一个男人是否爱一个女人，或一个女人是否真心爱一个男人呢？那是因为他在众多的异性中选择了对方为自己一生的伴侣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他娶她或她嫁给他是出于逼不得已，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了，虽然不能及时就断定那不是爱，但却无从证实。说不定当他看见其他条件更好的异性时就变心了呢。即使结了婚也不是至终的考验，因为婚后一个人仍然面对选择，他面对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选择，面对朋友和婚姻之间的选择，面对其他异性朋友和终身配偶之间的选择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众多选择中以自己配偶的幸福为优先，就可以证实他的爱是真心的。反之，有人婚后就不再顾家，每天只顾赚钱和朋友玩乐，甚至搞婚外情，那么就表明他的爱不是真爱，因为他在这些选择当中并没有选择忠于配偶。由此可见，爱是需要经过考验的。考验虽然没有固定的形式，但其本质就是一种选择。我们对神的爱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没有善恶果树提供我们一个不爱神的选择，那么我们对神的爱就无法证实，恐怕只是一种无奈。人活在地上一刻，就不能避免承受试探引诱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太消极，应当看这是证明我们爱不爱神的机会。一旦经过这些考验，我们就能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再者，笔者认为，这生命的冠冕并不一定是离开世界之后才得到的。许多一生对神忠心的人，他们在重重的考验中毫不妥协，长年累月磨练出生命独有的美德和芳香，是我们从那些未经过考验的人身上无法找到的，那也是一种冠冕。 正如我们看到一对老夫老妻走过重重艰苦的日子，贫困、打击、失败、病痛等等，而仍然彼此忠诚相守，庆祝结婚60周年纪念时，就不得不对他们产生一种敬佩的心。这种感觉从一对热恋中卿卿我我的青年身上是没有的。以人对婚姻的忠诚来思考我们对神的爱是恰当的，因为人是否对配偶忠诚以及人在性方面的贞洁，正是我们是否爱神的一大考验。许多人就是在这方面抵不住诱惑而陷入试探之中，能够在这考验上过关，我们就在生命冠冕上迈进一大步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也许心里就起了疑惑，既然试探是爱神必经的考验，而我们现在的处境又是神所给的，那么岂不是说神在试探我们吗？不，这是人错误推测以及尝试为自己的犯罪寻找借口的结果。雅各相当了解人倾向推卸责任的本性，所以他提醒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任何人。神拥有圣洁无瑕疵的完美属性，绝不会对任何邪恶的主义做出回应。神做事的动机一定是纯全善良的，他不是要把我们击倒，而是要我们经过试验后能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既然不是神在试探人，那么试探的真相是什么呢？雅各说，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，罪长成了就产生死亡。欲望本身不是罪恶，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我们里头了，所以无需为自己有欲望而感到愧疚。试探本身也不包括罪恶，它之所以会产生罪恶，在于我们的私欲和试探结交。雅各用的比喻很好，怀胎，一个妇人怀孕是不会贸然发生的，必然是精子与卵子结合的结果。同样的，无论是欲望还是试探，都不能单独起到任何作用，只有当欲望毫无约束地迎合诱惑的环境时，罪才会产生。举例而言，我们在市场上看见一个美丽的东西，心里自然会有想要得到的欲望，这不算犯罪。然而一旦我们控制不了欲望，任由它指使我们用不法的行径获取那东西，就产生了偷窃的罪。又如当一个样貌和品德兼具的异性出现在我们眼前时，心中仰慕之情自然会油然而生，这也不是犯罪。一旦我们为满足欲望而进行性幻想，或去搞婚前或婚外性行为的时候，奸淫的罪就产生了。因此，人犯罪不是神的责任，也不是环境的责任，甚至不是魔鬼的责任，而是犯罪者自己的责任。莫德在解释本段时说道，同样的处境，一方面可看作推动我们向前的机会，可是另一方面也是拖拉我们后退的试探。处境不能强迫我们前进或者是后退，一切都在乎于个人对该处境的回应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面对相同的环境，但其中一些人可以胜过，另一些却不能。雅各还提到罪恶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，这个死亡所指的不是肉体的死亡，而是与神永远隔绝的状态。很多基督徒必问，难道我犯罪就会下地狱吗？毕竟基督徒信主以后还是会被私欲牵引而难免犯罪的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仍然有效吗？的确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，我们不可能在信主之后就不犯罪，而且圣经也应许，只要我们真诚地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们的罪。然而，不要忘记了，信耶稣是一种生命的改变，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，有基督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。即使有时候难免会犯错，但他的心本性应当是渴慕圣洁的。 如果一个人自称信主，可是却仍然只依据自己的情欲过生活，每天想方设法去犯罪，那么他里面是否真的有新生命呢？面对试探和罪恶，人性最自然的表现就是推卸责任，责怪环境，责怪别人，责怪家庭背景，责怪父母没有爱，责怪配偶不顾家。但是罪恶根源既然是自己的私欲与试探妥协所造成，我们就应当正视自己。一方面是因为责任的确出于我们自己，另一方面也只有当我们正视自己的责任以后，才有改变的可能。我们一直改变不过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经常会推卸责任。17世纪法国贵族出身的箴言作家拉什富科他说得好，没有人能比那些不肯承认本身错的人更常犯错。
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，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
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论试探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还要进到第四章论圣灵充满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浮现在眼前，我虽不能靠着脚能